邀请各位读一段圣经，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。出埃及记第十四章，在旧约的八十五面，我们要从第九节开始读到第三十一节。出埃及记第十四章，要从第九节开始读起。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第九节，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、车辆、军兵、马兵和军兵都在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，对着巴利喜芬，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。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他们对摩西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，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的待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，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。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，他们就跟着下去。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。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，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。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，一边黑暗一边发光，中夜两下不得相近。摩西向海伸杖，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夜退去，水便分开，海就成了干地。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。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、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。到了成更的时候，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，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，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，难以行走，以致埃及人说，我们从以色列面前逃跑吧，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。二十六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向海伸杖，叫水能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。摩西就向海伸杖，到了天一亮，海水仍旧复原。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，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水中，水就回流，淹没了车辆和马兵，并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，连一个也没有剩下。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。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。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，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，我们要再一次安静祷告。我们谢谢主，您带领我们经过过去的一个礼拜。主啊，您是我们的引导者，你引导我们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。当我们在这人生的旅程上有各种不同的遭遇，有撒旦的试探，有世界的引诱，有肉体的软弱，主啊，您就恩待我们，在七日头一日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歌颂敬拜您的时候，您就再一次向我们显现。 借着你的圣经，通过你仆人的口，因着你圣灵的工作，让我们来明白你的真道，学习你的真理，使我们好在人生的旅程上，一切遭遇当中，我们都能够夸胜，我们也都能够得胜。因为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元帅，你得胜了，我们跟随你的人也能够得胜。求主把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向我们开启，这一段的圣经向我们解明，让我们能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，好使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。主啊，我们把这段时间仰望主，我们把这聚会仰望主，主啊，把你传讲信息的仆人也仰望主。求主在这个聚会当中，您自己掌权，您自己向我们扬脸，向我们施恩典。无论是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，或是在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，甚至于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，我们都能够听明白你的话，相信你的话，接受你的话，使我们的人生在你的面前有根有基，使我们真是在这个人生的旅程当中所经过的一切，就成为我们宝贝的经历。因着有主的同在，我们就不害怕一切。我们在祷告感谢求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像我上一个礼拜天所说过的，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书，它是因为是神的启示，是向我们每一个人讲他心里面的话语。圣经虽然有极高的文学价值，许多的文学家推崇这一本圣经，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引用圣经里面的话语，但是圣经不仅仅是止于一本文学的书，圣经里面有记载许多科学的事，但是圣经不仅仅是一本科学的书，乃是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那一位为世界宇宙万有定律的，定上许多原理的那一位主宰，透过这一本圣经可以认识他。圣经记载了许多的历史，但是圣经不仅仅是一本历史的书，从历史的背后看见神大能的手怎么样掌管历史，从历史的背后可以看见那从历史当中所发生的那一些宝贝的真理。上一个礼拜天我们讲到以色列人的一个历史，还记得就是过逾越节，摩西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拣选羊羔，你们要宰羊羔，要抹羊羔的血，吃羊羔的肉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出埃及，就可以离开法老王的手，要准备出埃及。那你告诉我们上帝的救恩，接着那一个故事写明出来，那个羊羔是谁呢？那个羊羔的血有什么用处呢？人为什么要抹羊羔的血，要吃羊羔的肉呢？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些就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就清楚地写明了。在新约的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一位被宰杀的羊羔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就是神所定的那一位无瑕疵无玷污的羊羔。我们因着信靠他，我们可以脱离撒旦魔鬼的权势，因着信靠他，我们可以得到那羊羔所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我们接受他如同吃那羊羔的肉一样，凭信心接受，不仅仅是信一个宗教，不仅仅是得一点知识，乃是凭着信心把它接受进来，成为我们的生命，好像我们在那里吃食物一样的接受那个食物。今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的事实，那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了，法老看见耶和华神奇妙的作为，所以他不得不让以色列人出去。本来以色列人是在他的国度里面寄居的，是在做奴仆的，是听他的话了，被他所管辖的， 但是因为耶和华大能的膀臂显出来拯救以色列人，他就不得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他到半夜召了摩西和亚伦来说，现在你们走吧，把你们的百姓带出去，照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，连男带女以及你们的财物通通都带走吧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挺身昂首的这个放胆的离开了埃及，他们就走出来了。出来之后，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引导他们，虽然是在旷野里面，但是他们也不至于迷路。正当他们向前走，一站一站安营的时候，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什么呢？说法老的追兵来了。所以我今天讲的第一点就是追兵，法老追兵来了。法老不甘心以色列人这样的离开呀，说这是做的什么事啊，我们竟然让几百万的以色列人离开我们，他们是我们的好产业呀，他们可以免费供应我们的劳力，跟我们做激活城，做很多的事情，我们怎么可以让他走呢？法老说不行，把他的精兵挑选出来，600辆的马兵、骑兵啊，然后每一个车都配得有这个车兵长，装备好了，他们就开始出发，做什么？追赶，追赶以色列人，要把他们追回来，继续在他的手下做奴仆，听他的话，受他的管辖。这个这么多的军队。去赶一群的毫无装备的以色列人，那当然是容易，他们的行动又快，那么多的马兵来追赶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远远看见，哇，害怕极了，来说他们非常非常的惧怕。那我还没有讲惧怕之前，我讲这个追兵，请问呢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有什么属灵的意思在里面呢？各位，你知道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神所造的，上帝造了宇宙万物，他造了人类，我们是他的百姓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他是我们的牧人，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我们应该信靠神，我们应该服侍神。但是你看在这里有一位法老王，预表撒旦魔鬼的，他把以色列人控制在他的手下，要人来服侍他而不服侍上帝。所以上帝对摩西说，他说你对法老王说，让我的百姓出去好服侍我。撒旦不叫人服侍真神，撒旦要把人在放在他的手下，让我们人吃苦，让我们的人受捆绑，让我们人信靠撒旦，让我们人跟随他。几十年所过的时间岁月，就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后来就如飞而去。回过头来一看，我们的人生除了痛苦，除了烦恼，有什么样可以说的呢？没有什么可说的。不但如此，当我们离开世界上的那一天，永远被撒旦得着，我们就灭亡沉沦了，这是撒旦的诡计。然而感谢主耶稣啊，他恩待我们，他摩西是预表谁呀？预表主耶稣基督啊，他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带出来，正如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所说的，耶稣基督掳掠了仇敌，升上高天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这些信他的人。我们用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来侍奉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。我们不再在撒旦的权下，乃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，我们得了释放，我们不再受捆绑，我们从罪恶里面得释放，我们从死亡里面得的释放，不再在撒旦的权势之下，乃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中。撒旦之所以要追赶以色列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 一个人还没有信靠主的时候，没有机会信靠主的时候，撒旦拼命地拦阻他。人要请你到礼拜堂听道，人要传福音给我们慕道的朋友，说他要用各样的方法拦阻。即使有一天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了，有机会信靠主了，他要怎么样呢？他要追赶我们，好像追赶以色列人一样。你知道过红海的那个经历是什么？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明明地告诉我们，他说你们的祖宗以色列人，他们在经过红海，在云里，在海里受洗归了摩西。所以人过红，以色列人过红海的那段经历，就是预表什么？预表基督徒受洗归主。所以你看，人好不容易信主，一旦他信靠主了以后要受洗的时候，可不行啊。撒旦说你信就好了，在没有信之前他笑嘻，他说哪里有上帝，现在是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时代，你还信上帝？嗨，你这个人真是迷信，你这个人真是赶不上时代，哪有上帝，哪有耶稣基督，没那事，你不要信了。即使有一天你信，真正信了，要受洗归在主的名下，说哎呀，你何必呢，你何必要受洗呢？他来追赶我们，把我们要再掳回去，掳回去，这是追兵。下面是什么呢？怨言。以色列人回过头来一看，远远的看见，哇，大军来到，追兵骑兵那么快的，大军所过之处尘土飞扬，他们一看见那样的光景，心都消化，他们就大大的害怕，而且开始怎样发怨言，惧怕来了，信心就消失，怨言来了，信心就没有了，怨言发起，赞美的声音、感谢的声音统统没有了，他们就发怨言。他们说，摩西啊，你是做的什么事啊？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墓地吗？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，要我们死在这个旷野里面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向他发怨言。他说，摩西啊，难道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没有告诉你吗？说你不要麻烦我们，让我们就在这里做埃及人的奴仆，我们就甘愿服侍他算了，你要把我们带出来。哇，你看以色列人开始大大的向摩西发怨言。圣经里面没有记载，没有记载以色列人对摩西说过，说让我们就住在埃及地服侍埃及人吧，没有这样说过。相反的，说是他们在那里痛苦的时候，大大哀求耶和华上帝，上帝啊，求你救我们，我们做这个苦工多么苦啊，毒工鞭打我们，用鞭子一次一次地抽在我们的身上，把我们救出来吧，令我们出去吧。哎，他们相反的在这发怨言，说哎，我们以前说就甘愿留在埃及服侍埃及人呢，你看矛盾不矛盾啊？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信靠主了以后，遇见一点难处的时候，害怕来到，就怎么样呢？发怨言，发怨言，把神的恩典全然忘记了。神怎么样伸出大能的膀臂，兴起各次的灾害击打埃及人，全然忘记。他们忘记神的恩惠，忘记神的大作为，忘记神对他们所说的话，他的旨意，他的心意，向他们表明说，我要把你们带到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去，那里好得无比。他们全忘了。我们多少时候也是这样，我们遭遇到难处的时候，就是什么怨言，怨言的声音出来，哎呀，你怎么搞的啊，阿道啊，哎呀，你怎么搞的，哎呀，你怎么搞的，什么事都看不惯，什么人都不顺眼，什么聚会都不好，批评的话多的一大堆，就是怨言，就是怨言，怨言。 哎呀，上帝啊，你怎么对我这么不好啊？你看那个人多好，对我就不公平。那个人你赐福他，你怎么降祸在我身上？哇，怨言。什么时候我们发怨言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就落在失望、痛苦、消极之中。以色列人在他们的旷野路程上一个特点，圣经里面特特说的那个大弱点就是什么？他们常常发怨言。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遭遇到难处的时候不是怨言，让我们遭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还能有信心仰望上帝。下面我就讲信心。正当他们发怨言的时候怎么样？信心来。有一位有信心的摩西站起来，他说，你们不要害怕，只管站住。你们看的是埃及的追兵，你们看的是前面的红海，你们看的是自己的老弱妇孺，你们看这个是旷野。但是这一位有信心的摩西，他看的谁呀？他看的耶和华上帝。他说，你们不要害怕，只管站住。他说，你们看见这些埃及的军兵那么雄赳赳气昂昂，可是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耶和华要施行拯救，你们以后再看不见这些埃及的军兵。哇，真是有信心，真是有信。他下面还说一句，他说，你们要看，今天耶和华上帝要为你们施行拯救，为你们征战。创造宇宙万有的耶和华上帝要为我们征战，要为以色列人征战，你想害怕什么呢？有上帝帮助我们，害怕什么呢？这一位有信心的摩西，他的话把他的信心表明出来，他的行动把他的信心表明出来。什么是信心呢？在没有指望的时候满有指望，那是信心。什么是信心呢？在还没有看见那个胜利的成果的时候，已经就凭信心宣布看见那个成果，那是信心。信心好像眼一样能够看见神的荣耀，信心好像手一样能够抓住神的应许。摩西相信上帝啊，你断不会开空头支票啊，上帝啊，你的话断不至于落空啊，上帝啊，你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时给我们有方向有目的，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去，你断不会半途而废，你不会把我们丢在旷野。他有信心，他就说话。所以他说，你们不要害怕，你们要站住，你们看见这些军兵，今天以后你们再看不见，你们要看见耶和华上帝为你们征战，你们要站得住。感谢主。信心是不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也不看别人的。什么时候我们一看环境我们就沉下去，什么时候一看自己，哎呀不行，什么时候一看撒旦，不行。人的信心要举起来，看谁呀？看那一位全能的、全智的、全信的上帝，信心就起来了，信心就起来了。没有指望的时候满有指望。上个礼拜二和礼拜三听见我们中间一位老弟兄做见证，他生病了，他回到上海去就医，在飞机上用氧气，飞机上面一下飞机救护车急救来，给他用氧气把他送到上海医院里面。到了医院里面，几个医生来会诊，有一位医生啊，名医，从这个美国留学回去的，第一把交椅的，跟他诊断。然后他就说，这位老先生啊，不会超过两个月，就跟他家人说，你们准备后事吧。病危通知单也发出去了，不会超过两个月。他诊断，其他的几位医生也来诊断。好了，这一位老弟兄就跟另外的一位医生说，那个他说，你有没有信心治我的病啊？那个医生说， 你有没有信心呢？问你，他说我当然有信心啊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信靠上帝全能的主，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，我知道我的时间还没有到。那个医生说，好啊，你有信心，我也有信心啊。他说我们两个人的信心就变成决心呢、啊、治病好了。另外那个医生不是第一把交椅的，就跟他治病治病。哎，很奇妙，那个肚子大大的，那个腿粗粗的，慢慢都消掉了消掉了消掉了。他们再来会诊的时候，那个主治那个名医来看了以后，他就问他说，你是怎么给他整的？他就说，我这样整的，把那诊断书拿来给我看一看，把你开的药给我，是什么药？他看了说，哎呀，他说这个怎么能够治这个病呢？这个病怎么能好呢？他说就好了吗？感谢主，好了，他不但好了，他回到我们中间，活泼的站起来，大有信心的做见证。信心是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仍然有指望，信心是能够看见人肉眼现在没有看见的。摩西有信心，他不但自己站住，也叫以色列人那许多的人站住。感谢赞美上帝。有了信心以后，你就看见什么呢？拯救，拯救就来到。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，他说你看见有海呀、啊，这么多人在这里要过去了，追兵来了，前面是大海，前有后有追兵，前有大海，也没有桥可以过去，也没有渡船，怎么做啊？他说你向海伸杖，你手上不是有个杖吗？你向海伸杖，海水就要分开，以色列人要走干地过去。哇，你信不信？说哪有这事，我这个手上的杖这么一伸，向海一伸，海水就分开，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，还有这个事？这想不通啊，这不合科学啊，哪有这个事？是人想不通啊，神想得通就行。神做许多的事是人想不通的，神做的事人都想得通，那我们就成神了。感谢主，人认为不通的神能够通。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他听见神的吩咐，他就有信心的行为，他就向海伸张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你我有多少的经历，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前面像红海那样海水滔滔，一点指望都没有。当我们凭着信心的杖伸出来的时候，就看见说水分开了，我们走干地而过啊。真是这样，你我身上有多少的经历是这样。摩西就像那个海伸杖，怎么样啊？当他向海凭着信心把杖伸出来的时候，海水就分开，以色列人就从旱地过去。这时候神兴起拯救，那些在前面引导他们的云柱和火柱转到以色列人的后面去，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隔开，以至于那些军兵没有办法追得上他们，可望而不可及呀。神的手在那里，撒旦不能够做事在我们的身上，神不准许我们一根的头发都不能够掉下来。感谢赞美主，他们说我们一定要追上以色列人，我们要把他们抓回去，我们要他们像缺鸟一样在我们捕鸟人的手中，他们还跑到哪里去啊？哪里知道云柱火柱转到后面去，他们只看得见抓不到。就是这样，神的手不允许，撒旦再有权柄在我们的身上不能做任何的事。感谢赞美主。然后以色列人从旱地过去，好了，追兵也要跟着下去。当追兵要下去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人已经过去了，耶和华说，摩西啊，你现在再向海伸杖，海水复合起来， 那所有那些追赶的人，他们就被淹死在海。看见神的救恩，一方面你看见拯救，一方面你看见审判，一方面你看见光明，另外一方面是黑暗，一方面你看见是生命，另外一方面看见是死亡。不同的是什么？一个是信心，信就得救；一个是什么？硬信。他们看见神多少次的作为、发恼和他的军兵，他们硬着心，结果他们的结局呢？灭亡。所以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上帝所做的事，这时候他们就信服上帝。最后一节说，他们又信服神的仆人摩西，信心大增。我们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，我们真是，我们再一次亲眼看见神的作为。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圣经的真理是那样的鲜明，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已，乃是透过历史让我们看见那一位掌管历史的上帝，借着那个历史把那个上帝的救恩很清楚地表明出来。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怎么经历，我们今天照样可以经历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就说了，他说，弟兄姊妹，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，经过红海，在云里，在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今天我们也要照样归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他是我们的元帅，他是领我们的上帝，他得胜了，我们也要得胜。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，那一位升上高天的主掳掠了仇敌，他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掳掠了回来，使我们归向他。撒旦把我们抓去了，那是主耶稣基督把我们再掳回来，使我们归向主耶稣，而且把各种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，赏给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来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不再服侍撒旦了。我们从他的权下出来了，我们一同在这里配搭在一起侍奉主，建立他的教会，把他的教会建立成为灵宫，让神居住在我们的中间，使我们天天在这里献活祭，向全世界的人有一个美好的见证。昨天女儿从这个 Sacramento 回来，她讲到他们那边教会的事。她说，父亲啊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她说，我们六月九号开了一个欢送会。欢送谁呢？欢送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出来留学的一位年轻的学生，一位有学问的学者，他要回去，他学成了回去。他说刚来到那边的时候，来留学的时候，教会的有一位弟兄啊，就请他去听道，请他去参加一个 potluck。他说好啊，我们去看看，认识几个朋友啊也好啊，他就去了。他就跟一些基督徒在一起，那是他从来没有过的。他说看你们这些基督徒在搞什么、然后送他回家，一次两次接他去听道。听到有一位弟兄把他送回家了以后，他说，某某先生啊，我们在一起有个祷告好不好？他就笑，他说他心里笑，不好意思不跟他在一起祷告。他说好啊好啊，祷告。他说我心里发笑，他说这些基督徒啊真是信什么上帝，他说我怎么能信上帝呢？第一，我是学科学的人，我是知识分子；第二，我是在这个从来是在这个无神论者的这个政权之下长大的，我们一生下来就说没有神没有上帝。笑话一则，他在祷告我在发笑。他自己做见证，他走一些。哎，很奇妙啊！有一天有一个思想，有个感动来到他的心中。他说：“我看见这些基督徒，他们信得那么真啊，那么虔诚啊，那么有爱心。难道这个上帝是真的吗？假如果真有一位上帝，我不相信他，我嗤笑他。”我弃绝他。假如果真有一位上帝， 那么将来我怎么样能够面对这位上帝啊？哎呦，很奇妙，很严肃的一个思想来到他的心中。哎，他不断的思想，然后他说，我来读读这些基督徒读的圣经吧，看你们写些什么。哎呀，很奇妙，他不读不要紧，这一读啊，圣经上帝的话抓住了他，越读越受感动，越读心里越严肃，越读越有味道。他读圣经再读圣经，他真的相信，他全然的相信，完全的相信。不但相信呢，他受洗归在主的名下，当着众人做见证。好了，他学成了，要回去。6月9号给他开了一个欢送会，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围在一起，唱诗歌，为他祷告，然后这个有的送他圣经节。最后他就站起来说了，他说了他这个故事以后，他就说这样一句话，说了最后的几句话。他说，我现在要回到中国大陆去，回到一个这个无神论的这个政权之下。他说，我不知道会遭遇什么，可能我会遭到很大的试探，可能我会遭遇到很大的打击，可能我会遭遇到生命的危险，甚至于，但是他说，我感谢主，我所信的神，我不是一个感情冲动来信的，我所信的神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神，我所信的乃是我经过实际的经历，我知道他是一位活的神。如果我真的一天要遇到什么样的试探，遇到什么样的苦难，我知道我所信的神保守我，而且我认为这是上帝看得起我很光荣的一件事。这是他最后讲的话。哎呀，感谢主，这一位主在那些真心信靠人的身上是要显出他大能的作为，是要显出他自己的拯救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信靠主耶稣，我们不但经历从埃及出来得到的拯救，我们不但要从经过红海那个人可看为不可能的大的拯救，我们要向保罗说，那一位神不但过去救我们，他现在救我们，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我们一生一世，我们只要跟随他，信靠他，就能看见他的荣耀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今天早晨不是读的一个历史而已，我们所读的乃是你生命活的话语，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在我们的心里头。主啊，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你看见我们还有撒旦什么样的权势在我们的身上，还有什么的捆绑在我们的身上，求主释放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还有什么惧怕的心，求主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靠主站立的稳。主啊，让我们嘴里面所发出来的不是怨言，乃是赞美的声音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在这世界上要个个成为你的见证人，成为基督的精兵，成为耶和华的军队，我们不至于成为撒旦的俘虏。我们这样祷告谢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